欢迎来到真理之声播客节目，这个节目是由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制作。在这个节目里，我们要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向你介绍圣经和基督，带你走进一个属灵的世界。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更新，
欢迎你的收听和关注。
你好，我是马军。在今天的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六章十五到二十一节的经文。那么据记载，奥古斯丁说过，虽然最优秀的人都被爱所引导，但大多数人仍然被恐惧所驱使。恐惧是一种情绪，它很容易让我们做出我们不希望做出的反应。那么在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些经文中，说的是一小群承诺跟随耶稣的人，事情发展的并不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那么宗教领袖们对耶稣非常的敌视，甚至指责他是靠撒旦的力量在做工。人们越来越难以遵循他们所受的教导，既要做一个好犹太人，要遵循耶稣的教导。当耶稣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时，他再次遭到了人们的拒绝。他们的不信导致耶稣没有在那里行过多的神迹，但仍有很多人对耶稣感到好奇，他们跟随耶稣四处走动，希望能看到他行神迹。但人其实是非常善变的，当时的政治环境也非常的恶劣，残忍的希律安提帕刚刚杀死了世袭约翰。如果约翰真如他所说的是弥撒亚的先驱，那么这对耶稣意味着什么呢？他和跟随他的人现在是否也处于危险之中呢？耶稣带着门徒退隐到加利利海东北岸附近一座山上的一个孤寂之地，部分原因是为了躲避希律王，部分原因是为了休息，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让门徒们汇报他刚回来的任务，并让耶稣亲自为他们传道。然而正如我们上期节目所讲到的，有许多人跟随他到了那里，耶稣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然后用五个小麦饼和两条小鱼创造了喂饱五千多人的奇迹。对门徒来说，事情开始好转，因为我们在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中发现，由于这个神迹，人们说这确实是将要来到世上的先知，他们想立耶稣为王，这可能是他们追随耶稣的高潮的开始。他们在等待耶稣在以色列的统治权上行使权力，夺回大卫王位的那一天。还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吗？此时正值逾越节前夕，许多人都会前往耶路撒冷，这群人的热忱很容易就会转移到耶路撒冷的人们身上。但耶稣却做了一件奇怪的事，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中写道，他立刻叫门徒上船，在他前面到对岸去，自己打发众人走了。门徒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这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我们要知道，有几个门徒也是狂热分子，他们期待弥撒亚把他们从罗马人的奴役中解救出来，让以色列再次获得荣耀。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开始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开始说道，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从这几节经文我们知道，耶稣把众人打发走了，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耶稣来到了这个孤独的地方，原本是为了远离人群，众人跟随他，他怜悯众人，医治他们的病，喂饱他们。但现在是独处和祈祷的时候了，天已经黑了，耶稣要花不间断的时间与天父一起祷告。耶稣从来不是环境的牺牲品，他始终掌控着自己要做的事和要对他做的事。群众可能想封他为王，但他们不能强迫他做他不想做的事。门徒的第一恐惧就是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耶稣派他们先行，他们也就照做了。他们不明白耶稣所做的一切，但他们已经学会了相信耶稣并听从他的指示。经文中没有说他们是否知道耶稣在祷告，但即使知道，他们也可能没有多想，因为他们当时还有别的顾虑。他们在傍晚时分 乘船离开，准备返回加百农。那里离这里只有大约5英里的船程，这本该是一段轻松的旅程，尤其是几个门徒都是经验丰富的渔夫，非常熟悉夜间乘船在那一带的旅行，但他们却遇到了暴风雨。马太福音14章24节描述他们已经离岸好几丈远，被风浪吹打，因为风是逆的。在马可福音6到47节也描述他们奋力划桨。那么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还将时间记为夜里的第四更，也就是凌晨3到6点之间，但他们只走了3到4英里。这些巨浪正冲击着小船，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12个人的经历，如果我们也处于他们的处境，会怎样想？会不会感觉害怕呢？那么看看夜深了，我们累了，对白天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之前一切都很顺利，但现在你却被打发走了。这些门徒发现自己划船划得很吃力，却没有什么进展，海浪拍打着船，发出吱吱呀的呻吟声。这个时候安全是一个问题，因为风暴可能非常的危险，可能会翻船淹死，他们可能又湿又冷，他们可能吃了面包和鱼已经很长时间了，孤身一人，现在又多了一个恐惧的因素。那么门徒的第二个恐惧因素是，当他们正在奋力划桨，试图向西驶去，面向东方，就是他们来时的方向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逾越节，月亮应该是满月，荧光闪闪，照亮周围的山峦和白浪。然后他们看到了意想不到的景象，这就是19节，也就是门徒摇橹行了10多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那么在加利利海的中央，在暴风雨中，这些人已经够让人害怕的了，但现在还有一件让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事。约翰说他们是惊恐、害怕、惊吓，这些人看到了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有些事情正以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向他们袭来。他们被派在前面，他们没想到会在到达加百农之后的某个时候才见到耶稣，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耶稣会在加利利海的中央与他们相遇，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约翰在17节中说耶稣还没有到他们那里去，并不是指他们在船上的期望，而是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假设他的读者读过其他的记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就是你们在其他记载中读到的耶稣在加利利海中遇见我们之前发生的事情。那么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想一想，因为暴风雨，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害怕，但是透过银色月亮发出朦胧的光，看到了一个人影，显然是在水面上行走，你并不确定自己看到了什么，但是因为每一个海浪都会把你抛到船上，而你看到的人影也在上下起伏，你看不到任何船，人也不会在水上行走，所以那不可能是人，因此它一定是别的什么东西。那是什么呢？只剩下超自然的东西和某种幻影。这个时候门徒们非常的害怕，不管怎么说，把我们任何一个人放在那种情形，我们有可能都会感到害怕，有可能头发都会怕得竖起来，肾上腺会飙升，心也开始砰砰直跳，这种反应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发生的。这些门徒以为事情非常的顺利，但是神却做了一些他们无法理解的事，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法控制的局面之中。那么在这个中间又有一些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事情向他们袭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我们开始害怕未来发生什么，只要一切顺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做得非常好，但是当麻烦和试炼开始的时候，当我们不理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信仰受到了考验，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强大，我们变得恐惧，甚至开始质疑神，神是如何回应我们的呢？在这些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回应神呢？那么接下来的约翰福音6章20节是这样说的，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那么这句话让人倍感安慰，神提醒我们他就在那里，我们不明白，但他明白，他现在与我们同在。但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在马可福音6章48节记载，耶稣独自一人在山上祷告， 看见他们用力划桨，因为风向逆着他们，大约到了夜里四更，耶稣就走到他们那里，在海面上行走。我们或许会感到孤独，但是我们从未孤独过。在风暴肆虐的整个过程中，耶稣一直在祷告。从记载的耶稣的各种祷告中，我们知道他祷告的一个经常性内容就是为他的跟随者代求。事实上，他现在持续进行的事工之一就是为我们向天父代求。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他们或我们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处境呢？如果门徒们知道这一点，他们的恐惧可能会大大的减轻。当然，他们和我们都会面临可怕的情况，但知道耶稣在为我们代祷，就会带来安心和平安。耶稣不只是祷告，还回应了他所祷告的需要，他去与门徒们在一起。耶稣依然如故，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中对使徒们的应许对我们来说依然真实，他依然与我们这些对他有信心、信他之名的人同在，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永远不会离弃我们。我们可能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一切，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但当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知道，交托给他照顾就足够了。有些人试图否认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说这要么是门徒的幻觉，要么耶稣只是看起来在水面上行走，但实际上是在沙洲上或岸边行走。那么对于这些论调的人，我们可以看看12个人，首先不可能同时对同一事件产生幻觉，其次每篇经文都表明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风暴仍然肆虐，这意味着耶稣随着每一个海浪起伏，沙洲和海岸线不会这样。第三，彼得的遭遇可以证明海水的深度。彼得回答说，主啊，如果是你，就吩咐我到你水上来。耶稣说，来吧。彼得就下了船，在水面上行走，往耶稣那里去。但他看见风就害怕，开始下沉，就喊着，主啊，救我。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对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停了。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直到他们上了船，风才停下来。耶稣和彼得都走在波浪之上。其次注意，彼得开始下沉。彼得不是从沙洲上走下来，而是开始沉入水中。船已经驶出了3到4英里，那里没有沙洲，这是一个真实的神迹。更令人震惊的是，不仅耶稣，彼得也在水面上行走。彼得的这段经历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有人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爱出风头，还有人说他鲁莽粗心。许多人花了大量的时间详细描述了他的信仰有多么渺小，但是这些批评其实都是没有根据的。虽然耶稣温和地斥责了彼得的小信，但彼得是唯一一个下船的门徒，其他门徒又有多少信心呢？我们当中又有谁会下船呢？彼得爱主，我们经常看到他尽可能的靠近主，甚至当彼得在主的审判中否认主时，彼得也在院子里尽可能的靠近主。约翰也在场，但其他门徒都跑了。彼得对耶稣的爱是真实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他们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彼得是如此的紧贴着耶稣，以至于当耶稣停下脚步时，彼得会绊倒在他身上。这就是我们从彼得想要下船去找耶稣的愿望中看到的。彼得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渔夫，他知道在暴风雨中下船的危险，促使他这样做的不是逞强或鲁莽，而只是他渴望与耶稣在一起。彼得请求中的如果并不是在质疑耶稣，彼得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在暴风雨中与一个身份不明的鬼魂在茫茫的大海中相遇。他在这里请求的想法是，如果耶稣能在水上行走，那么我也能用他给我的力量在水上行走，加入他的行列。耶稣邀请他来，彼得做得非常的好，直到他把目光从耶稣身上移开，注意到自己的处境。他可能发现，即使他走在水面上，也很难保持平衡，因为波浪在他脚下上下起伏。然后他又注意到了风，文中说他看到了风，他看到的不是风本身，而是他对其他事物的影响。彼得感觉到风迎面吹来，他看到了大浪，就在这个时候怀疑进入，信心离开，他开始下沉。我们其实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了解基督的本质，凭着信心去顺服他，我们做得很好，直到我们开始审视我们的环境，开始怀疑，你看我们与彼得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我们的信心可能比他还小， 我们要注意，重要的不是我们的信心，而是我们把信心寄托在谁身上。那么当彼得开始下沉的时候，他大声的呼救，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然后我们发现主慷慨地向他伸出了援手，将他托起并带到安全的地方。那么当我们发现自己陷入困境，信心衰退，生命沉沦的时候，我们可以也应该做同样的事情。耶稣就在那里，他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在这里遇到的一个问题让许多人不敢求助，他们不想被责备，他们不想被告知自己失败了。人们让自己的骄傲挡住了去路，神抵挡骄傲的人，却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要谦卑的在他的大能的手下，他会在适当的时候抬高你，神会提拔你，使你复原。耶稣曾多次这样对待彼得，他也会这样对待我们。那么彼得和耶稣回到船上，在约翰福音6章21节简单的写道，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在马太福音14章33节补充说，在船上的人都敬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应许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约翰用最后一个神迹结束了这个故事。耶稣一上船，他们就立刻到达了目的地。他们自己辛辛苦苦走了好几个小时，却无法到达目的地。一旦耶稣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就很快达到了目的地。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无法靠自己达到目的地。我们需要救世主与我们同在。只有当我们记住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亲近他，遵循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在圣灵的果实中过着喜乐的生活。那么许多人走在我们前面，为我们树立了信仰生活的榜样。在希伯来书第11章中读到其中的一些人，他们是环绕在我们周围的一大群见证者。因此我们也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存心忍耐十字架上的苦难，轻看羞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竭力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让我们从彼得身上吸取教训，耶稣能在水上行走，我们也能，只要我们的眼睛看着他。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一定要迅速呼喊他的帮助，他会拯救我们。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6章15到21节的经文，讲的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这里是真理之声播客节目，真理之声是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旗下的一个节目，由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制作和播出。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请给我们发电子邮件，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truthtowellness@gmail.com。你也可以直接去我们的网站 www.truthtowellness.com 浏览更多的信息。下次节目再见。All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